166。嗦嗦啦嗦嗦哆来来来咪哆。咪咪来哆来哆背起，祝是我，祝是我更爱你，和你更亲密，为你命更热心，向你发更新，对你有更关心，因你苦更甜，更觉得你看完全顺服，求主天天辅助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在路，使主心满意足。主使我真的身向你本忠诚，在你手更有用，对你手更用，受苦是为忍耐，安慰更为爱，疼惜了的面貌更完全依靠，求主也天不是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都在乎，使主心满意足，主使我更疏离，更常见一面，更多是主荣耀，更相互为家，更愿意主卑微，更为你破碎，更为不顾自己，发现更深你为我准备，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在路，使主心满意足。
安乐或是苦恼，
我已满足，因我知道
主还是怀念我，
祝你生
怀念我，
祝你生怀念我，
我把什么有你亲近，并且怀念我。
好，我们就请谢弟兄来给我们祷告开始哈。
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召集你的儿女又聚集在一起，我们愿意来与你同行，与你的圣灵同工，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同蒙造就，同感应灵。你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能够安静的听到你的对我们的教训，借着赵牧大牧师的口传讲出来，也让我们脱去身上的疲乏，不要打瞌睡。如果真的有睡意的话，我们就站起来或者是走动一下，也不要因为这样的身体的软弱阻止了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主啊，谢谢你看顾保守我们。今天也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姐妹，也欢迎她跟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好，我们请大家就继续啊，我们今天继续看出埃及记哈。我们来，我们今天会看开始。我们说上个礼拜呢，在看完了第五章，看到什么呢？好像上帝摩西终于，我们说被神修理是吧？前四十年是准备的工作，对不对？四十年的旷野的逃道跟修理，对不对？终于把他什么？以前是骄傲的，后来变成什么？自卑的，对不对？谦卑是好事情啊，有点过分谦卑叫自卑，对不对？过分自卑，主终于把他什么？鼓励起来了，终于信心百倍的什么？上战场了，对不对？第一战打得成功没有啊？打得不成功，为什么不成功啊？因为他说跟法老王第一次见面，对不对？说我们要荣于我和我们的百姓，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什么敬拜神，法老人们容许啊？不行，你们偷懒的人不可以，我就不跟你敬拜神。耶和华是谁啊？耶和华我不听他的，我不许你们走。结果呢，以色列什么麻烦了，希伯来人更惨了。为什么呢？现在法老说你们继续做工，以前给材料给你们，现在不给你们材料了，你们自己找草，自己做工，交的这个每天的工作量能不能减少？不能减少。工作量增加，成果能不能减少？成果也不能减少。每天交的工作量，交出来的这个什么做砖，砖的数量不能减少，但是呢材料不给你了。这下惨了，这下惨了。结果呢完成不了啊，因为你要去找材料再来做砖，就不能按照原来那个数量来交出你的工作数量，对不对？结果就被管教责打，这下麻烦。以色列说：“这下我们惨了。”你摩西，我们看看第五章的最后两节经文，延续了第六章。你看第五章，你可以看看，我们先看那个第二十节，你看，或者说从第十九节。说以色列的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庄的工作一点不可什么，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他们离了法老出来，便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对他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什么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所以现在呢，这些希伯来的百姓呢就给我什么更惨了，就是说你因为你摩西亚伦回来要带领我们离开埃及，对不对？结果现在不但没有离开，反而让我们什么更糟糕了。所以他说离着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为什么？因为法老怎么说啊？他说为什么在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就当你们的担子吧，对不对？因为他们是懒惰的，看到没有？认为希伯来人是懒惰的，是偷懒，是不是啊？当然不是。但是呢他们不信为神的人认为是这样的。我们很简单，就是哎，你做个基督徒，对不对？如果你是自己做老板，或者你自己去做生意，你星期天 至少决定生礼拜天，至少你半天，我不敢说全天哈，叫你半天是不做生意的，这对不对啊？是对的，对不对？但不清楚的能不能理解啊？如果你的生意是礼拜周末最好的生意的时候，你礼拜天不做生意，好不好啊？他你傻啊你啊，是不是？你最好做生意的，只有你不做，结果你就要去，你们敬拜神是不是什么消极的、懒惰的？是不是基督徒不殷勤过工作的？当然不是，但是问题呢，他们理解不了，对不对？你基督徒敬拜神，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是很感谢主啊。其实呢，有时候真的是有时候哪壶不该提哪壶，对不对啊？因为我们前天姊妹这里本来是吧做这个延备链的工作，对不对啊？最好生意是晚上跟周末，对不对啊？那工作所以当然你平时你工作不认真工作是不可以的，对不对？但是你看前天姊妹一定要坚持什么礼拜天上午无论，但是他现在信心就大一点了，礼拜天就那我那是说至少你礼拜天半天无论如何就要什么要去敬拜神，对不对啊？就不说大家可以能，但是至少说我还没有他那么大信心，我没有说他一整天都不能，绝对不能工作，他至少要给该敬拜神要敬拜什么，敬拜神是第一重要的，对不对？我们不说你礼拜天怎么安排，但礼拜天我们只能说敬拜神是第一重要的工作，所以你在不能够影响敬拜神的这个基础上，对不对？安排你的工作没有问题，但是呢你一定不能什么，不能说哎，你礼拜天工作，你礼拜天不工作就是不负责任的。哇，因为你这个生意主要靠什么，周六周日还有晚上，对不对？如果周日再加上你呢大半天或者是一天都不工作，那你怎么办？这个是面对挑战。但是无论如何你主日是来什么敬拜神的，这是重要的。但是不信任就认为你们哎呀是不是偷懒啊，或者基督徒是你们是不是不够负责任啊。所以呢法老王就是什么呢，你们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敬拜神，你们是什么旷工，你们是偷懒的。所以希伯来说什么，说你让我们在埃及法老人面前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是因为我们偷懒，我们旷工。还有呢，你是这个把刀递到他这里来了吗，那杀我们呢？为什么？因为你不来带领我们出埃及吧，没有问题。你要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话，搞得我们现在什么更倒霉了。你看到没有？有的教会里面是不是有这么多的抱怨就会来啊？会的，会的抱怨。好，摩西被希伯来人抱怨，摩西找谁啊？你看到三二十二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着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见法老奉你的名说预言，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救他们，一点没有拯救他们，所以摩西只能找神来抱怨，对不对？希伯来人抱怨摩西，摩西来抱怨神，而且摩西变成什么呢？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但是摩西不是为自己哈，他说你为苦待这百姓呢？他说为什么打发我去呢？因为以前摩西怎么说啊？哎，你要打发去打发谁去，反正我不去，对吧？所以那摩西有时候跟神耍无赖，知道吗？先找理由说我做口笨舌的，我不行啊，我有什么能力啊？法老王怎么要见我啊？我没有这个能力的。神说我跟你同在，你去啊。哎，我做口笨舌呢，说谁照你的口照你的舌的、啊、哎，那我还是不行，反正你爱听谁谁去，反正我不去，我就这样耍无赖好了。神说不行，要去啊，你要去怎么办呢？你做口笨舌没事，我让你的哥哥亚伦代替你的什么，代替你的口，亚伦以你为他的神，你以亚伦为你的什么口，去吧。结果神终于什么，当然去之前就说那以色列怎么信我呢，又给他三个神迹，对不对？一个杖变蛇，对不对？还有呢，手一到怀里再拿出来大麻风，再放到怀里就好了，对不对？再有呢，水变什么
血，
所以跟、哦、终于摩西被什么鼓励起来，终于来了吧。结果跟法老王呢第一次见先见于战场，摩西感觉到什么？好惨哦，好惨哦！为什么？第一场战争，第五章我们看到就是第一次终于跟法老王见面了，结果是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工作不能减少，还有什么？不给你原材料了，你的人还要过去找原料再来做工，然后做庄的数量还一点不可少，麻烦了。所以呢？看到没有，摩西我们第五章就看到了，是一个章，我们不知道叫上帝给你一个意象，对不对？给你一个意象的产生，在上帝好像叫你将你经历意象的死亡，意象死亡没有啊？在第五章看有死亡了吧？为什么死亡？你给我意象，让我带领我的希伯来同胞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什么敬拜神，对不对？好，终于被鼓励起来跟法老王讲了，结果法老王不但没有让他做，没有让他走，还增加他的苦工，对不对？所以呢 百姓抱怨摩西，摩西抱怨什么？神是异象死亡了，这怎么办？这个不是更惨啊？所以摩西怎么说？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你的百姓。当然，上帝很奇妙，上帝什么？上帝跟人一般见识吗？上帝没有的，上帝要计较人的话就完蛋了。你不要说计较别人了，计较摩西，摩西也完蛋了，对不对？那但是感谢主，因为神呢，其实什么是在？你看到没？你要知道，每一次神使用一个神的仆人，绝对不是说你做得很好了，你很厉害了，他让你去做帮助别人的，不是的。我跟你讲啊，上帝带领他的仆人，任何神的仆人、服侍主，都不是他比你厉害，不是他一定比你更属灵才能够带领你的，什么呢？是让他的一个事工，是让神来训练他的仆人，然后跟着他所带领的人一起成长的。一定要记得，它是一个一起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经常讲了，只有教会的事工是什么呢？是叫生命去带领生命的，就生命去影响生命的，就生命去喂养生命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不是说哎呀，老师就是很厉害的。刚才陈姐妹开玩笑说，哦，我在这坐这个位置，有另外一个传道人来都不敢坐这个位置，说是我坐过的位置不能坐了，这个有点太不好了，要让我心惊胆战的，知道吗？对，他就坐这里啊，坚决不坐这。双星人那是张牧师坐的这个位置，他不敢坐了。这个就有点不好了，太神话了哈，这个不好了啊。所以呢，其实什么呢？其实叫摩西验证嘛。其实什么呢？其实你要知道，摩西也不是一个一开始就伟大的一个人物，他也是被读什么有修理过，骄傲被修理过，然后什么自卑被什么鼓励过，然后呢再有信心软弱呢给他加强增强他的信心过，然后呢最后他耍无赖，神就是坚决说你要去，你跟我去，你还不去不行啊，找死啊！对不对？结果在路上呢，真的要找死，神差点要把摩西什么击杀掉他，因为他没跟他儿子行什么割礼，因为受到他妻子的影响，对不对？他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对不对？所以米甸祭司的女儿可能不太清楚他跟他儿子行什么割礼，或者神用一个极端的方法说在路上要击杀摩西，就摩西的妻子没办法，连忙拿火车来跟他儿子行了什么割礼，还有点不甘，说你是我的血狼啊，抱怨就是，其实嘛，就抱怨什么？抱怨你这个希伯来人的身份。我嫁给你一个希伯来的男人，搞得我被逼跟我的儿子行了什么割礼，你知道吗？是这样的，你必须要做的。为什么？因为当你去拯救希伯来人，你必须要成为希伯来人。那希伯来的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要行什么割礼？所以你要行割礼，你要跟你的儿子行割礼。你不行割礼，上帝会把你让你补这个课。因为按照旧约时代，你不跟还行割礼，要用石头把他什么？要打死的吧，就是如果以色列的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行割礼的吧，所以呢，那这就是说你必须要什么像希伯来人，你要做希伯来人，所以你要回去拯救希伯来人，你就跟他们不一样，不可以的。所以呢，摩西就补了这一课。结果呢，第五章我们说是摩西跟法老呢第一次的交锋，结果呢看起来是什么失败了，是吧？结果是不是不理想啊？不但没有得到他抓到的目标，反而什么把以色列推向水深火热之中，看到没有？反而更悲惨了。以前做工给你材料做成砖头，现在呢自己去找草再做成砖头，工作量还不能少，那个砖的数量不能少，所以希伯来人很痛苦，摩西也很痛苦。好，今天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六章神没有好他。以色列希伯来人抱怨摩西，摩西抱怨上帝，上帝没抱怨谁呢？上帝抱怨谁啊？没有抱怨。上帝不但没有抱怨，都不计较，都没有叫，这里都没有责备他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知道人的软弱，他知道人的有限性，神早已看透人了，懂了吗？所以耶稣怎么说？耶稣不把他交托给人，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人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耶稣上帝要把他一点点希望放在人的身上，我们还有没有希望呢？没有希望的。如果耶稣把他的希望放在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人的身上，我才愿意为你死的话，耶稣你会不会死啊？那他永远不会死的，懂了吗？他就不会钉十字架的了。就因为耶稣基督完全不把他的希望，也就恩典不靠任何一点点人跟神的合作，如果神指望一点点人跟一点点跟神合作来赚取救恩的话，人还有没有得救的希望？不可能的啦，人就不可能得救，知道吗？所以耶稣不用 不把自己交托给人，也不用人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他早就把人看什么看透了。但看透了他又不是说从此把你全灭掉，是可以的，神有这个能力，按道理也应该把我们全灭掉，知道吗？是的，分分钟就把你灭掉的，但是神却愿意拯救什么？他要拯救的子民，这是他的恩典。我们来看第六章，来，我们说刚刚我跟大家读了一个重点，是以色列人抱怨，希伯来人抱怨摩西，摩西抱怨神，神抱怨谁？
没有。
看，还是来第，我读第一节，李医生这里哈，哎，先横着转过来哈，横着过来 S 型的过来哈，就是自动转到后边，这样 S 型的转。好，我读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用以色列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
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神晓
第三节，第三节，
我从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已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已纪念我的约。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生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
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
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领以色列人出他的地。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当先不听我的话，法老不肯听我的左口笨舌的人呢？
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
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希斯伦、加米，这、就是流便的哥家。
西面的儿子是耶姆利、加米、阿霞、雅基、索霞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撒罗，这是西面的各家。
16
因为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
哥侠、
比拉里、利瑞，一生的岁数是137岁。
格顺的儿子按照家世是利里、示梅，
哥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西。葛霞一生的岁数是133岁。
比拉利的儿子是抹利和示母。
母
是。这是利未的家，都按照他们的后代。
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
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米斐、西基里。
乌西的儿子是米沙利、以利沙、沙法、西提利。
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他给他生了拿达、亚比库、以利亚撒、以他玛。
可拉的儿子是亚西、以利加、加拿、亚比、亚萨，这是可拉的各家。
亚伦呢，儿子以利亚大，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他给他生了贝伊哈，就是利未人的家长，都按照他们的家。
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就是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
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
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
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句话，你都要告诉埃及法老。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的。
请继续。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
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去啊，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
我要使法老的心干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
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
我伸手攻城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摩西要人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
摩西亚人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人83岁。
耶和华小命摩西亚人说，
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宴奇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
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成了蛇。
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行。
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
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那耶和华说的。
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
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
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
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蛇，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
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上，就是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雪，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
摩西亚伦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成血了。
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
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的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
耶和华击打河，
以后满了七天。
好啊，那我们今天把两章，为什么两章呢？因为这里内容我们稍微开始进入到那个十灾的时候啊，我们就快一点的读了，因为这个内容基本上是重复一点点，就是当然每个灾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这个方法是什么同理的哈，所以我们就会快一点点。那么说这个很有趣，什么神是跟人不一般见识的，你要明白这个概念哈。不一般见识是什么概念？他既不会跟法老王一般见识，也不会跟以色列的人一般见识，也不会跟摩西什么一般见识。为什么？因为他是什么？摩西是他要训练和使用的人，希伯来人是他拯救的人，法老王是他要弃绝的人，看到没有？很清楚吧？所以他都不跟你一般计较，就他的敌人也不跟你计较，以及他要拯救的人也不跟你计较，以及他使用的仆人也不跟你计较，明白吗？他计较任何一个环节的人行不行啊？那都不行。就是因为呢，你说哎，他计较法老王的事，他的法老王肝硬啊，神计较他吗？只要计较他的，分分钟就把他什么就灭掉了，对不对啊？他为什么要那么多波折呢？他什么？我要法老王也是神手里使用的工具，就是其实无论善人恶人都有神的什么美意，撒旦的存在都有神的什么美意，是为了祸患日子所预备的，看到没有啊？所以就是所有东西的存在都是上帝的美意。撒旦你不要认为魔鬼当然不好了，分分钟可以把魔鬼灭了，行不行啊？神有没有这个能力啊？太简单了。但神为什么不灭他呢？为了造就他的子民，懂了吗？懂了吗，谢弟兄啊？就是11911上面的发生都有神的什么美意的，对他的美意的，懂了吗？实际上你生命发生很多事情，对我们犯罪跌倒我们就悔改，神也赦免了，但是你不要抱怨说神为什么让这种事情发生呢？神说就是让它发生，不发生对你没有益处，对你没有造就。所以呢我们关键是什么？其实你看到没有？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于是他因我大能的手中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什么地。什么意思？神已经把牢底都告诉你了，他说我向法老王所行的事，是他因我大能的手不但会让你们去，也把他们赶出他的什么地。什么意思？你看，所以一定要把什么，也就要把以色列什么，我因你哪是因？你看，我法老王所应的是他因我大能的手中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什么意思啊？就不但最后不但他法老王让以色列人走，对不对？法老什么是把以色列人赶出去，开始是不让他走，对不对啊？又怕奴隶什么跑掉嘛？奴隶这些统治者肯定不希望他的什么统治人都跑掉嘛，他就没有统治的对象了嘛。好，法老王说呢，我不容你们去，你们偷懒呢，你们旷工，他怕他们失去什么奴隶啊，所以奴隶主就怕失去什么奴隶嘛。所以但是神说我要以色列人会离开埃及地，让他们去，他一定要什么，最后不是因为法老王说他要容以色列人去，不但去什么使他们什么把先把他们赶出他的地。什么意思？最后说最后到什么结果呢？他不但要以色列走，他不是偷偷摸摸走的，也不是什么自己什么落荒而逃的，是什么呢？最后法老王要把他们赶出去，请你们走。前面是不许你们走，后来呢，我求求你们走吧，你们赶快走吧，你们越走越快走越好。最后有人说把你们财物也给我，把那些妇女的什么金银首饰什么都夺走了。因为什么？因为怕他们，盼望他们赶快走，你赶快走，走，把你金银首饰给我好，给你，叫你走就行了，给你赶快走，行吗？最后把西板当成瘟疫一般的，当成瘟疫一般的躲避，就把你赶走，就像我们现在巴不得冠状病毒什么，赶快结束，对不对啊？赶快离开我们好了，离开这个地球就好，离开这个人类就好了。到时候的西伯来什么呢？以埃及人说，希望你们西伯来赶快走，像个瘟疫一样的在我们这边，我们倒霉了。赶快你们早走，什么中国话叫我眼不见什么为净，你走吧，你在这里我们老倒霉，你走我们就不倒霉了，就好一点了，看到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有这种，所以呢感谢主是神什么呢？你看，所以你看摩西抱怨神，对不对？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里有没有他有没有责备摩西啊？没有的吧？为什么？他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是他因我大能的手中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 神忍人。这个时候希伯来人抱怨摩西，摩西抱怨什么？神。神没有抱怨，神不但没有抱怨，也没有责备摩西，对不对？喂，你怎么能抱怨我啊？你抱怨我干嘛？那神也没有在推卸责任，知道吗？因为这一切出于神，神只是告诉他们，你知道吗？神对他所爱的儿女，他知道我们会有软弱，他知道我们会有所抱怨，但这个抱怨是可控范围内的。但后来以色列抱怨就不糟糕了，就出埃及地啊，老是抱怨没有水啊，没有肉吃啊，又什么在埃及地好啊，那个每次神是不喜悦的。但这一次呢，神能够明白，确实这个事情很艰难。为什么？因为本来让他们出埃及，就跟法老王见面了，结果不但没有让他们走，反而让他们做苦工，对不对？这苦工本来就很苦了，还有什么更苦？是不是啊？就是做工不给你材料了，然后交的那个砖的数量还不少，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麻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希伯来人抱怨摩西，摩西你看这时候也没发怒，这时候摩西没有发怒，为什么呢？因为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嘛，谁都会抱怨的啦，懂了吗？就说本来我是做苦工已经够苦的了，结果因为你出了一个主意让我们走的时候呢，结果搞得我们什么更苦了。所以呢，这个他抱怨是很，而且什么你就要知道，还有什么，当你刚生你刚信主的时候，可能你有很多的东西不懂的，对不对啊？所以很正常，上帝会保护你，会搀扶着你。但你慢慢生命成长了，你不能老停留在这个阶段，对不对？好了，但这次你看到没有，希伯来人抱怨摩西，摩西抱怨神，神却没有任何的，不要说神当然不会抱怨啊，但神没有反抱怨，神没有也没有来责备他们，你们这些家伙信心那么小吗？没有，他是什么？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不是不轻易发怒的主，他是不轻易发怒，特别对他的要拯救的人，他有足够的温柔谦卑的忍耐。所以呢，这个对他的仆人摩西呢就更有忍耐，什么呢？所以他们有说，哎，希伯来人，你看我们说很简单例子嘛，本来我埃及人跟你也没有什么矛盾，对不对啊？那这些人做奴隶也做得相安无事的，你摩西后来我追杀你，就摩西也跑了，对不对啊？那跑了40年，那个法老都死了，对不对啊？那谁知道管他嘞？好，现在你好像我们说你无中生有，没事找事干，就你要回来说什么？说要把希伯来人带离什么埃及的三千多的旷野敬拜神，你首先针对谁啊？你肯定针对法老王，埃及人呢、啊？你把这个奴隶带走啊？第二，希伯来人本来说我们已经什么？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已经习惯了这个奴隶的生活，已经也就罢了。虽然很苦，但是也至少什么还生存着，对不对？好，你又在以色列人心中激起一些希望。那说希望越大，失望什么越深？可能哎，这个你怎么搞？好，这样摩西呢说，我早就说过的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们说，你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这个本来我不去的。我说我不去，结果你现在让我什么？让我去了，就去了以后你让我出力不讨好，懂了吗？脸面不是人，法老王也得罪了，就连我要帮助的希伯来人什么也抱怨我，对不对？那你不是让自己找麻烦吗？好了，就是神，我们说一般神，我们正常常规应该是什么？喂，摩西你小心吗？喂，摩西你怎么能这样呢？摩西怎么能抱怨呢？可能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什么，最起码要返回一句，对不对啊？我对你不抱希望，在这摩西怎么那么信心那么小呢？神有没有？这里没有。神是很，他很体恤人的软弱，他知道人在这个情况里面，他能够明白人是软弱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叫一直对外，一直对外，怎么呢？他就告诉我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用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先把这个结果给你什么？经常用这句话，已经把老底告诉你了，把老底告诉你了。我要向法老王行事，使他容你们去，而且呢，还要他要把你们赶出他的地。啊，不是你偷跑，不是你偷跑的，也不是你什么揭竿而起的，起意识的跑，嘛，我们说一般说偷偷跑，对不对？这种害怕嘛，对不对？可以偷偷的跑。第二种呢，反过来说，我是揭竿而起的，起意识的跑，都不是什么呢？是法老王要把你们赶走。哎，这个跟前面是有点不可思议的哈。 前面是什么？第一次交差是吧？是不让你走，对不对？神说我要在法老当中行事，我要在埃及地行事，向法老行事呢，是不但因我大能手你容你，不但要容许你们走，而且要什么？还要什么？把你们赶走。这个有点不可思议的不？摩西会觉得，如果这个怎么可能呢？我们要走都不给走的，现在你说将来我们还要能走，而且不但要走，还有什么？还有他什么？法老还赶我们走，这跟现在的情况是恰恰相反。好，他把这个底上你看到到第二节，你看，其实在这呢，摩西耶和华再次来鼓励摩西。你看，耶和华对摩西说，小于摩西说什么？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为他们所建立的先立约，要把你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看到没有？这什么意思呢？就神怎么呢？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啊？自由拥有的，对不对？我是自由拥有的神，自由拥有的。首先你要知道我是谁。哎，我们常常要思想，你不要，你看保罗被主关到，对不对？说的什么话？主啊，你是谁？主啊，就是主，对不对？他说主啊，你是谁？希伯来人他是相信有主耶和华，对不对？但是他相信耶稣是基督啊，不一定相信的。保罗是逼迫信耶稣的人，对不对？他主啊，你是谁啊？耶稣说我就是你逼迫的什么？耶稣。所以我们要明白，其实我们一旦软弱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啊，我一软弱，我想犯罪跌倒了，或者我犯罪跌倒了，你要说主啊，你是谁？当你一提升你肉体的时候，当你一顺从你的肉体里面的犯罪的律去跌倒的时候，其实你就什么，就开始把主的这个概念变得是抽象的。你虽然是信神的人哈，你那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呢？主，你我不够信，我不能完全相信你，我要自己搞事，我要自己行动，我要自己靠自己，就你就失败了。你为什么会失败？就靠你自己嘛。所以当你每一次软弱跌倒的时候，面对失败的时候，你同样再一次问主啊，我所信的是谁？很重要。其实我们为什么会犯罪跌倒？我们为什么会按照人的方法去处理我们的事情呢？就因为你觉得神不够有把握，懂了吗？你一定是对神的信心产生的软弱，对神产生的什么怀疑？要不你怎么会呢？很简单的例子，以前的医药代表，对不对？李医生做医生，对不对？我来了，说我有个药，你可以用我的药吗？你说可以啊，你药好，我可以用啊。但是呢，那时候医生什么？好，你要什么？你要给我这个，对不对？好，那我这个医药代表，对不对？我就要面对这个问题了。医生说行，我要用你的药，你要给我个人好处，给我二十万，你给不给？就你就面临一个试探了。我要不给吧，我这个生意做不成；我要给吧，我又违背信仰。最后你要面临一个选择，什么选择？我给他回扣，上帝不喜欢。那我不给他回扣，我就做不了这个生意，那我就赚不了钱。赚不了钱怎么办呢？那我还有上有老下有小啊，那我要做生意，我总要赚钱的嘛，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开始面对什么呢？我要顺从神，我就不能够赚钱；我要赚钱就不能顺从神。最后你开始面对一个选择。好，当你选择我给回扣，我做成这笔生意赚了二十万，其实在这上你是背弃了谁？背弃上帝了。这个是表达什么？表达表示上帝你不是全能的，上帝不能够帮助我，万一不做这笔生意我就会没饭吃了。你忘记了耶稣说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什么，也不收，天父上帝什么养活他，何况你们呢？再说你就把这个经文就 不管他了，我不管这个经文，懂了吗？其实我们就在一个选择里面，知道吗？就说我开始不管，神说难道神说真的你必须用非法的手段做成这笔生意吗？这笔钱你不赚又怎么样呢？哎，那不行，那不行，因为我上有老下有小啊，那我这个生意我必须做的。那不跟那做，你就告诉他你是基督徒，不可以给回扣可行？那找死嘛！一说不给回扣，人家肯定不做了。那我就说了也没说，不说了， 所以你就没那个抉择。你到底愿意顺从圣经的真理，相信神会看过你呢，还是你更相信你自己的经验呢？说我不给我就没有办法有这个钱。好，也可能你说了不一定不给你做，好，一定不给你做了，是不是你就不能生存呢？这里你要什么？你要面对什么？上帝给你的这个信心有多少？就说你对神的信靠这种，所以那么这个时候上帝当然开始造就你了，看到没有？所以什么呢？那这什么呢？他说我是耶和华，也就保罗所说的，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所信的是谁，我所信的谁是最重要的，知道吗？你所信的是谁是最重要的。第二是什么呢？你看第三节，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什么知道。好了，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真与他们同在的。但那个时候神竟然什么没有告诉他们他是什么，没有告诉他的名，你看到没有？没有告诉他们祖先耶和华叫什么，就叫耶和华神，好像他们不是很清楚，让他们知道的是一位神。现在他说他们，我是耶和华，是我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显现的神。你看，我与他们所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聚集在迦南里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声音，我也纪念你我的约，看到没有？所以这里面神强调什么？第一，我是耶和华；第二呢，我是你们祖宗的神，我是亚伯拉罕、以撒什么雅各的神，是真实的。第三，我也与他们立了约，看到没有？就是我是耶和华，第一，我是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是又真又活的神。第三，我也跟他们立了约，看到没有？这是什么？这是回顾什么历史？就是历史什么？神说我是耶和华神，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们列祖的全能的神，向他们显现的神。第三，我也跟你们这些列祖立了约，那神是守约的。第四就是在第五节，我也听见以色列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看到没有？所以这里面看到没有？神在这边什么呢？神在里面就是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二我是你们祖先的神，第三我跟你们祖先立了约，第四我也知道你们现在的苦境，就我要来纪念这个约，我绝对没有忘记。这个就很厉害了。所以呢，我们看到没？你知道这个多少年了吗？这个我们说到摩西时代1440多年，对不对？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呢？是公元前2000年，也就500多年之后，神说我仍然坚定跟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大家一定要记得。好，所以呢，这什么呢？前面这我们要讲什么？讲4个前提哈，就神怎么什么四个前提呢？第一，我是谁很重要，我是耶和华。第二，我是曾经向你们祖先显现过的那位全能者。第三，我也跟你们的始祖们祖先立的约。第四，现在我也知道你们的苦境，来纪念这个约，我没有忘记。四个前提，大家明白？就神给摩西讲了四个重要的前提前因。哎，你每一次面对软弱的时候，你都要想，你要回头想，我当初是怎么信神，我信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他曾经在我身上有没有做过历史上的一些作为。第三，他是不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我现在的苦境没有？他难道不了解你吗？不知道你吗？不可能。第四，神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神绝对不会背约的。所以你知道吗？这四个原因使得什么？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呢？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不是值得你信赖的神？好，所以呢，好，你看到没有？也就在 第二节到第六节，第五节哈，他讲到了四个对摩西产生信心的一个四个东西，那个是我是谁，我是向你祖先显现的那位神，而且跟他们立约了，这个约呢现在呢确实什么呢，我是来守约，是慈爱的，我来守约，我知道你们的苦情，我来进行施行这个约。好，这是前面四个。那第六节呢，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神圣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什么苦工。好，这是未来。好，这个神跟他说了，因为我是耶和华，对呀，因为我是向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的一个全能的神，第三我也曾经跟你们祖先立了约，第四我现在知道你们的苦情，是来纪念这个约，四个原因前提，所以我要来做未来的事情。未来什么事情？未来第一，我要用伸出来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这是我想怎么面对埃及人。第二，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什么苦工。哎，这个你信不信？这个是当时神啊，所以面对神对这个摩西所说的话，就是让他这样说。要注意，他四个前提，然后再到来，我要下一步带领你们的。大家知道哈，所以我们每次做事情啊，知道上帝什么，他不是心血来潮的，他每做事情他都有他的前因后果的，他会告诉你他的心意的。就说，但是呢，但是很有趣是什么呢？在这个所以里面呢，他是前两呢，他说对应起来，你看，我是耶和华，我没有变。然后呢，我要用伸着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这个我会做。第三，我也要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这是我跟你的第一很清楚的那个目标。好，第七节你看呢，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什么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什么重担的。看到没有？所以现在呢，不断的跟他强调，神不断的鼓励他们的信心。我跟你讲哈，所以有时候我跟你讲，来每次来聚会啊，你是不知道一定要听新道理的。你每次觉得，哎，我今天听到一个新的东西，有时候真的有亮光式的领受哈，哇，这个点我从来没看到的，哇，这就是看到了，真奇妙，真很棒，那确实给你带来什么打鸡血一样的，知道吗？这挺好的，这个圣经我读了五年也没看到这个亮光，今天这牧师一讲呢，我就什么茅塞顿开，哇，他看到很厉害，这当然也有欣喜，但我觉得这个还不够。往往就是你说耶稣钉十字架进来是不是听道理啊？听吗？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埋了在内脏，第二天从死里什么复活了，然后三千天了还要再来，这行不行啊？不行吧，就古旧福音，对不对啊？我都信主那么多年了，我当然知道啦，你跟我讲这干嘛的？我跟你讲，我不是告诉你的，我不是告诉你新知识，不是你没听过的，而是你要想想耶稣基督为什么为你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没有，耶稣到底复活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时候你说，哎，这个我也懂了，哎，懂了也没关系，就我们讲一起阿们呐、啊，没关系啊。你来学习圣经，首先不是来学知识的嘛，一起学习什么？来重新思想上帝的什么救恩的嘛。喂，你每次我们如果你骑单车、骑电单车，对不对啊？骑摩托车，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戴什么头盔，对不对？你如果头盔，这个头盔都戴了五年了，我再也不想戴了，那不行。你只要坐骑摩托车，你要戴什么头盔？你必须戴。为什么？因为那是安全的措施，对不对？同样道理，那么每次你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首先思想：我为什么来聚会呢？我为什么要去服侍主呢？就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因为耶稣先爱了你。耶稣爱你到什么程度啊？耶稣为你定了什么？十字架。耶稣是你可爱的时候为你死，但是不可爱的时候为你死啊，根本不可爱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爱的时候，他为我死了，是重温那个救恩而已，并不是说一定要来学习新的知识，可能有可能没有， 但无所谓。你看到没有？所以神透过跟摩西说的这话什么呢？他说：“你看，我然后神说，你看，我要真正把真正的刑罚埃及人，救出你，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他们为我的百姓，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神。”他不断的强调这个，你知道吗？因为你当事人你就明白了，当你心中有个盼望的时候，比如说，你从旁边说川普做总统不就总统，只有两个可能性，对不对？要么就做，要么就什么，不做嘛。对我们旁边的哪有那么烦啊？管他的，祷告交给主了，管他的，对不对？但他当事人是不是就这点事情啊？那不是，他每天处理什么？很多事情的不？又是要重复去处理的不？他要不断的把那证据找出来，对不对？要不能证明对方是不是舞弊，对不对啊？还不能通过，所以他要全力以赴的。所以他每天要什么做？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再简单的例子，说你生了一个孩子，对不对啊？我们说哟，感谢主，你的孩子长那么大了。三个月以后一见，哇，又长那么大了。很简单一句话，对不对？那你呢？你这个妈妈在抚养孩子那边，每天辛不辛劳啊？对不对？他换个每个尿片你都一清二楚，对不对？他几点钟要哎没拉大便了，你都要小心一点了，怎么回事啊？对不对？半夜你就睡，你虽然睡着了，你去就醒去看看有没有把被子蹲掉，对不对啊？特别这么天那么冷，对不对啊？你就叫你父母是寒心什么？如苦，你自己知道的。我们看不到哟，你的孩子很可爱哇，又长那么高了，哎，挺可爱的。感谢主，上帝祝福你的孩子啊，我们轻描淡写，对不对？但是呢，只有自己的抚养过的孩子，妈妈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辛苦。所以上帝就是这样的。就每次查经呢，不只是一定有新的知识，还什么呢？你要知道这些真理给你带来什么，今天的意义是什么，给你带来一个深度是什么样的深度。所以在你们，你看这神的嘛，你看前面是说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剥夺他们的苦工，要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什么重担。再强调，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神不厌什么其烦，你看我是耶和华，对，我是什么耶和华，什么意思啊？你不相信吗？我是谁你要知道，谁跟你说话的，你懂了吗？你说别人骗你还有可能，你觉得我会骗你吗？所以神大家们是以我是耶和华开头，对吧？还是以我是一些什么耶和华什么？你看第二节说我是什么耶和华，对不对？第六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什么耶和华。然后呢，到了第八节最后一句呢，我是耶和华。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
没事，
重要事情说三遍有没有用？请你看第九节，第九节怎么说的？你说有用？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这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表面上有没有用啊？没用。对以色列人，对希伯来人没用。你知道上帝为什么叫苦口婆心？苦口婆心。真的信了吗？他们现在不信。后来行了很多神迹，他们信了吗？好像信了。后来也出了埃及地，信了吗？好像也信了。到后来呢，没有水喝就抱怨了，信了吗？没有肉吃呢，信了吗？我跟你讲哈，他们信过有不信的吗？他们从来就没信过。给你好处就信，不给你好处就不信，那真信还假信呢？那假的吗？这不，上帝很温柔，很要让你死得给死个清清楚楚，懂了吗？所以呢，你就知道上帝苦口婆心啊。当然，他不是说没有意义的话，苦口婆心啊。我们很多废话、唠叨的话，那是没办法，对不对？但是呢，至少他是爱你的，对不对？上帝会不会说废话？不是，就上帝不断强调，我是耶和华。我要刑罚埃及人，我要把你们领出救出去，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埃及们，你看，我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 而且我要应许成就给你亚伯拉罕始祖的那些应许，我都要成就，我要带领你离开埃及地进入什么迦南地，这是我的应许。神说我的应许你都忘记了，我不会忘记。很感谢主，神是信实的神。哎，神说我是耶和华，你告诉人我是耶和华，最后还是以我是耶和华来结束，对不对？然后摩西把这话原本告诉了什么希伯来人，对不对？你看，所以他们什么原因，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这是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哎，喂，我记得有一天，比如说你坐在这里哈，哎，你心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你能听懂？你听在他听我讲到吗？
听不见？
不一定吧？
听
是吗？
听了，如果不听的话，我就走了。
对，但是呢，是你走没有走，但是心是不是在这里了呢？
就是当时我是感觉到我要马上回去处理，但是呢，后来我就觉得，哎，先尊主为大，先放下了。
对，放下了，还是有交战当中，对不对？坐下来了，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心还是受到什么？
有影响，
还有影响，对不对？当然感谢主，因为你是有神保佑，因为你是信主的嘛，对不对？如果反正不信主的人可能什么被你抓来信来听到，对不对？可能遇到这情况他会就什么他就走了。为什么？我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对不对？而且完全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对不对？那我不能这样，我在这听到不但不赚钱还损失钱了，对不对啊？那我赶快能不能把损失的钱做回来，对不对啊？那赶快补救啊，对不对啊？所以那你不同的人就不同了。不，有的人是什么，你是信主的人软弱一下，对不对？但不清楚的那么，我为什么在这里呢？因为我损失了我的账，刚刚被人骗了几万块钱，我赶快要回家把这钱能不能追回来啊？那个耽误时间可能就追不回来了，对不对？可能就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是不是啊？但是这帮希伯来人呢，确实他们什么还是不信。为什么不信？他们心里什么呢？他说因为什么原因啊？因苦工愁烦，什么意思啊？人叫眼见为实，知道吧？喂，你知不知道我很辛苦啊？哎，你刚听你们，你来聚会吧，你来。哎，你不知道啊，我不要养家糊口吗？你说话不嫌腰疼吗？
对呀、
啊。对不对？
对的。
对不对？我不要，我不能这样啊。你可以啊，你不愁吃不愁穿就信主喽。我自己每天要生存，我怎么办啊？
没饭吃了。
对呀、啊，我还来信主吗？所以很多人会找这个理由，对不对啊？那希伯来人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我劳苦愁烦呢，我还跟我说什么耶和华神，还有哎呀那个什么大道理，我听多了。
你
这
耶稣
给
饭吃吗？
对呀、啊，就是这样的，什么？所以他会觉得什么？他会觉得他很现实。你们跟我讲这大道理，我都懂，但是不现实，知道吗？你们云里雾里的跟我讲那些话。所以就变成这个问题，希伯来人不信了。为什么？就现在我眼睁看着我做苦工每天怎么办，你没有来帮我解决这个什么，所以人很实在的，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圣经说犹太人是要看神迹，有的人要来跟随耶稣要肚子什么吃饱，有的人要什么想用那耶稣做完，有的人什么是来看耶稣再行个神迹给我们看看我们就信，又是这耶稣又不给他看，所以那个犹太人说，来来来，你再行个神迹让我们看就信你。就说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再也没有神迹给这时代看了。就是真的没有行神迹吗？还是行神迹的，就你要我行神迹看，我就不给你看。为什么？你这种人我跟你看神迹你也什么，你还是不信的。因为你只是为了看神迹有用吗？我经常讲，你只要看神迹好，我就不断的给你看神迹，你会信吗？还是不信。好，你是为了肚子吃饱，我就把你给你肚子喂饱了，你会信吗？你还是不信。如果我要求智慧，求智慧，我智慧，你要智慧，智慧，神给你很多智慧，你会信吗？你还是不信。你明白这概念吗？比如说，我得了麻风病，得了麻风病，哎，感谢主把我麻风病治好了，高不高兴啊？
高兴。
高兴。但耶稣知道，物质满足你，就算能够满足你一时，或者一直满足你物质，能不能满足你灵魂的需要啊？你不信主，还是不能满足你灵魂的需要。而且物质上的满足有什么危机啊？就你十次满足他了，就第十一次你不满足他了，你就什么？你就让他失望了，对不对？就什么意思？就说人生，就说有什么意思？就说你对我十个好，九次十次里面的九次都对我好，你一次对我不好了，你以前的好有没有用了？
没用了。
基本上废掉了。人就所以你要追求外表的这种物质上的满足啊，知识上的满足啊，什么所谓的一个什么那个什么看一些稀奇的满足你的好奇心啊，这个都可以给你，但这东西不能满足你的什么心灵，对不对？叫欲壑难填，对不对啊？但是感谢主，神来什么他要就不满足，他满足你什么？为什么说在信的人里面要流出活水的什么江河，这涌到什么永生，是什么圣灵，圣灵重生一个人在你里面，那个满足感什么呢？就叫真满足。所以我们说从里往外的满足是满意出来的，你明白吗？但从往外边进来的满足呢，你永远什么永远满足不了他的，懂了吗？他一直不能满足的，你给他多少都不能满足，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外表的东西，懂了吗？所以什么呢？希伯来人他只看，哎，我只看我这个眼前愁烦的事情怎么解决，你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你什么都讲不了，你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我说你是真的，真的吗？这次把你解决了，下次呢你还跟我解决，还要跟你解决，有下次你不跟他解决呢，你又假的，什么意思啊？就用这个来要价，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经常干这种事，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利用别人，你继续跟我干活，你跟我干啊干啊干啊干啊干啊，干了这次好让我满足了，下次还继续让我满足，所以一旦有一次让他不满足你了，你就完了。你要记得哈，我以前有个弟兄，他在瑞典读博士，他信主很热心，就呢有中国留学生来留学，这教会的弟兄里面很热心跟他传福音嘛，所以有个留学生就很高兴跟他去聚会，为什么？聚会之后没有车嘛，开车来接他去聚会啊，有聚会完之后呢，又把他送回家，又干来啊，很多东西买东西，他就开车陪着他去买东西啊，挺好的，很温暖，对不对啊？因为留学生刚到海外，完全中国是有困难找警察嘛，在国外呢有困难找教会嘛，大家都有这个秘诀的，知道吗？有困难找教会去，教会就帮你的啊。这个弟兄真的帮他一点一的帮。就有一天呢，他突然打电话，哎，李弟兄啊，怎么了？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干嘛？他说我什么少了一个东西，我想去买个盆子还是买个什么东西。我说你，我都带你去过几次了，是吧？是啊，那你去嘛，我还没有车啊。你没有车，自己想办法去好不好？说今天我真的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呢？我在实验室，他是培养那个细菌的，细胞的细菌。他说我正在培出这几个细胞呢，不能离开。我一旦离开啊，这个细胞出问题啊，我就白做了实验。所以我这几个小时我不能离开的，所以今天真的不好意思陪你了。这个弟兄说，哎呀，你还什么基督徒啊？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今天忙嘛，你没有爱心。他说我现在确实走不开，我不是不愿意帮你的。哎呀，下次我也不去教会了，爸爸电话挂掉了，这个人再也不来教会了。后来这个弟兄给我打电话什么呢？哎呀，说很难过，我是不是亏欠那个弟兄了？我说他不是弟兄，你不用感到太多亏欠，不用亏欠。他什么？他该信还会信，不该信什么？还是不信。你不要过分，因为这个不是你故意的，你就是你做你的试验，你的实验室那个东西你不能离开，而且你很抱歉说我不能陪你，对不对？没有什么得罪他的，这个我并不是要保护你庇护你，不是你错了我说你没错，这个不是的，这个你不需要有太多的亏欠，懂了吗？还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姐妹是什么呢，她什么呢，她丈夫生病住院了，没关系，很快筹钱都什么都筹到了，都没问题。后来什么呢，好，经常什么早晨用车，有个弟兄把她送过去，这个送车都没问题。前几天到了有一天呢，有个弟兄呢就没有办法，那个车那个弟兄就离我们很远，然后再到这台到接到他，再到那个医院呢又要开两个小时，按照那个上下班时间。他姐妹这样嘛，今天我还真的没时间陪你，第一呢我的工作我有工作，第二呢现在上下班时间开车去广州市里那个医院干嘛，一塞塞一两个小时很麻烦的，他最好呢你坐地铁去更方便，因为那医院离地铁站很近的。他说我不懂要坐地铁吗？要坐地铁我自己不会吗？人家还得意，他就从来说那你知道就好了，那没关系，这样东西你有东西不好拿重的话呢，你先放在家里，你先去能带的就带一点，然后等我晚上下午下班的时候呢我再来开车到你家再把这东西什么送，不用不用了，谢谢你，就把电话挂掉了。结果这姊妹就打电话给我，张老师啊，我认为基督徒也不一定都有爱心，我什么意思？当然基督徒不是都有爱心的话没错，有一些弟兄是教会的带领者也不一定有爱心，当然我以为可能让我开到了，好好是那我不能说没有啊。后来他就说 就说了这件事情，我这个事情你不能怪别人呢、啊、这个事情怎么能怪别人呢？前几天人家一直开车跟你用，前几天都是真的陪着你，有一天那个地方跟我讲说，结果从他们出发开到那个医院四个小时塞车上下班时间，所以就吸取经验，说你能不能够就坐地铁，偶尔一次也可以的，而且你把东西呢不好拿呢就放一点，然后等我什么下午下班了再把你这东西送过去也没问题，叫不是上下班高峰期就好一点，你就觉得又伤害你了，别人又得罪你了，我这个你要反省你自己的。但有时候我们不是这样，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你什么意思呢？关键明白什么？你所信的是谁？有时候我们发现呢，我们很多人的信仰要被检验是什么呢？满足我的一切的虚妄需要，他就是神，你就是有爱心。一旦跟我的想望的什么不一样，我只是焦点在我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上。其实这个信仰真的要被要打个问号的，你到底是基督徒还是基督教徒？你到底是想利用神来成就你自己的想法的，还是真的是你要为神付什么代价的？所以耶稣从来没有哄人来信主，知道吗？比如说你跟我，你看耶稣有时候都是给人难题的，不对不对？你看那个迦南妇人，他主啊，我的孩子快死了，对不对啊？耶稣没有理他，不理他。哎，说你赶快救我，说不好把安你的饼丢给什么狗吃？哇，这个话好难听的哦！你帮你帮不帮你算了呗，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但妇人说不错，但狗也吃了，主人做了就还他什么罪债？耶稣，你看。以色列人中都没有这样信心的人，看到没有啊？其实真信心是打不垮吹不烂的，甚至有可能你亏欠他了，也不至于他说他不信主了，你知道吗？你信不信主关我什么事呢？我亏欠你，我可以向你道歉，但不能因为我亏欠你，你就不信主啊？那懂了吗？我都不能保证你将来在教会里面不会有弟兄姐妹得罪你吗？不可能的，肯定会有人真的得罪你了，因为那个你就不信主吗？更何况别人还不是得罪你的，所以说你期待别人就帮助你，别人没有帮助你，对不对？你就抱怨了，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希伯来人就这个问题，希伯来人你后来发现他的劣根性啊，神就是借着这劣根性把他一步一步的什么显明出来的，看到没有？一次就把你搞定嘛，你就看不到人心是多么败坏，你知道吗？为什么神要把以色列带40年到旷野呢？其实真正你要把直线距离从那个埃及地去到迦南地，要不要40年啊？不需要的，其实啊，那时候没有我们不讲汽车，那时候没有汽车哈，不要坐火车就更快哈。其实你坐汽车几个小时就穿过去了，那个旷野啊，几个小时，大概应该我他们后边开5-6个小时就可以穿过那段旷野，知道吗？但是走路也就走个几个月，你走慢也走个什么几个月就搞定了。像你为什么在旷野走了40年绕来绕去呢？就是来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希伯来人是多么的罪恶，多么的自私，多么的假性。反过来造就神的仆人是多么的要刚强，摩西是多么的要忍耐，摩西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对不对啊？才能够完成他的使命，其实也在造就他的仆人，看到没有？所以上帝，我经常告诉你们说，我们基督徒做人，我们看上帝看的不是结果，结果都是定下来的，结果早就定下来，上帝早就预定好的，不改变的，知道吗？那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在完成结果这个过程当中是很波折的呢？为让我们去学习敬畏神，让我们去更好的去经历神，这个很重要。所以在当中你一定要摸着神的心意，神在对付，错了神要对付你，对了神要和你怎么去面对你的得胜，怎么谦卑。你是骄傲的呢还是谦卑的呢？好，你本来得胜了，你骄傲了，神又管教你，让你失败，是吧？要你修理，要你刚强起来。神就让我们在各种情况里面来造就我们的生命，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干什么呢？你看到了第10节，耶和华小雨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以色列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么听我这个什么肯听我这捉口什么笨舌的人呢？所以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和埃及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从埃及地什么 好，这个是神说什么？哎，我在神眼旁，我不跟你讨论，我告诉你一声，你去做。好了，中间我们就不读，他就什么，就把这个当时的什么提到的什么这个什么家谱哈，就是特别是提到什么以色列的前面什么四个儿子，对不对？叫什么以色列长子的名字，西面的儿子，然后呢利未的众子，对，一直提到什么亚伦，这一代娶了这个妻子之后呢，又生了这些儿子，他就把什么呢，就是利未人的这个家谱啊，对吧，前三个儿子到利未这个儿子，其实你看第三个儿子哈，利未，就是第四个儿子是犹大，就没提，看到没有啊，大家提到什么，就是你这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长子是流便的儿子，然后老二是西缅的儿子，西缅，老三是什么利未的众子，按照他们记在下面，还不就一直记载什么，就记载这个利未的家谱，看到没有，就利未的家谱就是什么哥顺哥侠跟什么米拉利，为什么呢，就提到了，记住吗，就是亚伦的儿子以利塔，对不对，就这么意思，就是摩西亚伦也是利未支派的什么出来的，
好像十二支派，个个都好像十六个。
啊？
就十二支派里面的后代，好像差不多十六个。
嗯。他们再一代。嗯。所以在这里呢，就提到，这是把这个什么亚伦儿子就是以利亚撒娶了普特一个女儿为妻，他给他生了芬尼哈，就是利未人的家长，都是按照他们的什么家。好，这里什么意思呢？这里很讲的这个家谱，不是讲十二个儿子，讲什么？讲老大老二提下，主要是介绍谁呢，利未的子孙，摩西亚伦就是从什么，从利未出来的，有没有，利未是以色列什么，是分别出来的祭司的家谱，对不对，利未人是专门服侍神的人，对不对，好，他说他这里边分别什么具体的什么做祭司的亚伦的儿子，好，我们看到26节，耶和华说将以色列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对埃及法老王说要将以色列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什么亚伦，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时候，他见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捉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什么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用以色列人出他的什么地，对，这是从第三节说，我要使法老王的心什么，法老的心干硬，也要在埃及里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从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你看我伸手攻击埃及，见神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什么
耶和华，
哎，这个很有趣哦，什么呢，神也，哎，很有趣，你们已经遭受困难了，对不对，当然神把首先是把摩西跟希伯来人的心鼓励还是什么什么，好，你们要去，但是呢你们要什么，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你要面对困难，要面对困难的勇气是什么呢，看到没有，所以呢我要使法老王的心干硬，然后呢他要不容你们去，那我要什么呢，行神迹奇事把你领出来，什么呢，叫你看到没有，摩西亚人怎样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什么行了，摩西就开始什么开始继续的挑战，好，我们这里边我们不照样，就很快看什么呢，就是摩西跟法老王终于第二次见面了，对不对，第二次见面首先干什么事情啊，就是把杖变什么蛇，看到没有，就摩西就叫摩西亚伦兄弟二人就再一次上刑场站战场，第一次面对法老王他们觉得是有点失败了，第二次再上来跟法老王第二次的见面，就他把他的杖变成蛇，哎，这个法老王的术士呢
他们
也可以变蛇，杖变蛇，不过呢摩西的杖变的蛇把他们的蛇什么
蛇
吞掉了，这个很厉害的一个征战，这个什么，所以呢你看 法大亚伦的战吞了他们的战，法老心里干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小试牛刀，结果呢法老王还是感应不信的。哎，中国话说是道高一尺魔高什么一丈，应该反过来讲，如果你把这个道人家试问，你的魔再高，上帝永远高过你，就是说你的杖也变成蛇，但是上帝的杖却吞灭了什么，吞灭了你的杖。为什么？因为你这种能力谁给你的？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的，上帝不过使用你做一个邪恶的工具。哎，神是容许你去犯罪作恶，是魔鬼撒旦是什么？撒谎人的父，对不对？但是你要记得，神一定比你更高。所以耶稣你知道吗？哎，但是犹大想设计案，要把犹大交给人，对不对？犹大把耶稣交给人钉十字架，对不对啊？耶稣有没有说过，你不要嫌我仆人大过主人，设身高过什么？可能吗？所以耶稣的话是指谁说的？就告诉犹大说的。犹大，你不要耍阴谋诡计，你不要以为你做的我不知道，我都知道。你学生不能大过老师的，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老师的，你心里想的东西我都知道，是我容许你，我让你这样做的，你知道吗？其实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你小算盘我不知道，摩西说我都知道，上帝说我都知道，但是我就让你来卖我的，当然你要为你的罪付出代价，就是这样。所以呢，感谢主什么呢？什么呢？你看，在第十三节，法老心里干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什么所说的，你的杖吞了我的杖，我忍人干硬，我不理。好，结果呢，第二次呢，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你明日早晨你出来再往水边去，你万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拿着那个变过蛇的什么杖。然后呢，这个第二次就是水杖水变什么血。你看，你必知道我是什么耶和华。然后这果真不假的吗？你看他在战胜的埃及所有的水上，水就变红，然后整个水就都有血，而且呢在埃及遍地，无论在墓器中尸体中都必有血，所以所有沉水的地方都变成血了，而且这些鱼都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不能吃怎么地方。你看第二十二节，埃及行法术也用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干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转身进营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就在河边的水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这是第二个灾，我们说在真正记载的是第一个灾，战变神的是一个神级，对不对？其实神给以色列带来埃及的第一个灾是什么灾？水变血的灾。对，水变血的灾。法老有没有改变呢？
没有，
没有，还是不让他去。好，所以我们先慢慢，我们快速的，我们下个礼拜来的快速的理一理，因为呢，像他这十灾哈，我们会每个灾里边，我们就不会一一的去抠这每一个灾。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是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每个灾又带来不同的情况，但是里边有些特殊变化，我们会提一提。但是没有特殊的，我们就快速的就会度过去。就是什么？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整个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神说要让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是神，不过是对他们施行什么审判；让希伯来人知道神是神，知道神会什么是拯救者。你发现没有？所以你每次跟传福音有两个意义的，什么？你说我跟他传福音，他到死都不信的人，传福音对他有没有用啊？有用啊！你的福音定了他的罪啊！哎，你不要说传福音就是什么救灵魂而已哈，传福音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哈。其实你传福音永远都是有用的，对那拒绝福音道理的人呢，他们是知道他面对上帝的审判是理所当然的，懂了吗？所以你不要把传福音只认为是为了拯救灵魂而已，传福音可以拯救灵魂，但没有说一定拯救灵魂。传福音第一功能是什么？主的恩典在你里面激励你尊主的名为圣。当你每次跟你讲一次福音，你的心被恩感，尊主的名为圣，这是第一重要的。第二呢，你的福音的前半部分也会定了不信主的人的罪。第三呢，你也能够拯救神要拯救的那个灵魂，不是你拯救的，是神透过你的福音，传的福音什么？拯救他所预定且拣选的人。对， 不是你拯救人的，也不是你跟神合作能够拯救人的，这个人神本来不拯救的，因为你传得好就让他就救他了，不可能的。这不神已经预备了他的心，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神在这里呢，你要注意，其实神说一方面我要让法老王知道我是耶和华，知道他被定罪是该当的，我就让希伯来人知道我是神，因为我是在拯救他们的神。就在知道的人是不是都被拯救了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旷野四十年，很多人在旷野什么倒闭了，对不对？有没有得救啊？也没得救。这不说在从埃及地离开了，对不对？肉身得救了，属灵有没有得救呢？没有，那个还是没有用的，懂了吗？我们真的什么呢？我们是什么呢？真的从里面看到什么呢？今天我们基督徒看什么呢？看里面什么？看到属灵的拯救。旧约时代你一定会看，不能把旧约时代跟新约照搬起来套起来，就很要命的。神给希伯来既有肉身的祝福，有属灵的祝福，知道吗？但是我们都是什么？我们只是看到我们老是把这个给希伯来的祝福，你把它整个套到新约里边的每个基督徒上，就会出问题的。你会模仿旧约行不行啊？完全模仿旧约也不行哈，因为什么？因为神赐给以色列有没有肉身的祝福啊？很大的祝福，对不对？当然更多的什么祝福？属灵的祝福。旧约是有两重意义的，一个是肉身实实在在说神也给他们真的有迦南地，对不对？是在地上有一块迦南地，对不对？或者也给他们以色列有个耶路撒冷，对不对？这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是不是我们的归宿啊？不是的。现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跟我们关系大不大？其实不大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以前中国人什么？我要向往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对不对啊？中国人的身体是北京天安门，后来现在发现也没什么意思，对不对啊？反而是害人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反而不一定感兴趣。好，那你说耶路撒冷，你非要修的以色列圣地耶路撒冷有没有意义啊？那是伊斯兰教的迷信，伊斯兰教，对不对啊？一定要什么？当然以色列肉身是每年要三次到耶路撒冷过节，对不对？以色列是有意义的，对我们呢，这个意义不大的。伊斯兰人每年要叫麦，要叫麦加，对不对啊？去朝圣，这个有没有意义啊？这迷信，这宗教，这还有意义，对不对？那犹太人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过节，对不对啊？我们要不要？
不要。
我们对我们有意义，为什么？我们是个属灵的意义，是那个真正的什么？我们永恒的家乡在什么？天堂，不是迦南，不是地上一个迦南地。以色列有这个，迦南是预表的将来什么真正的神的永恒的家园，对不对？所以你要什么？你要一定要把新旧约要什么？要进行既有相同又有什么不同。他我们经常说神的以色列祝福是两条线，神从一条河的变成两条，一个是肉身的祝福跟什么一条河流分成两条，知道吧？一个是属灵的，一个肉身的。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呢又把它什么两股合成什么一股，就有属灵的祝福。所以这么包括肉身跟属灵的。嘿，外国希伯来是肉身跟属灵祝福看得见的，其实更多是属灵的祝福汇成一股，就是什么，就是属灵的祝福是最重要的。所以神对我们应许不是迦南地很重要，不是摩西的律法很重要，是什么？是律法所代表的精义耶稣基督最重要，耶稣给我们拯救到天堂是最重要，对不对？所以那爱旧约的两股河流合成了什么？又合成一股，本来是一股，分成以色列的两股，就是肉身跟属灵，到了耶稣基督又合成一股，所有的祝福都是什么？都是完美的。但是呢，确实没有让英雄们在地上的物质的祝福啊，没有那么明显，对不对？没有说你哎，信主的人都是变成大富翁了，没有吧？但旧约是不是？几乎是的不？亚伯拉罕也成为富有的人。对不对？
是。
摩西也成为还算富有的人，对不对？前面对不对？那包括波阿斯，对不对？约伯，对不对？再呢，雅各也是，对不对？雅各一个人跑到他舅舅家，对不对啊？后来带着两妻两妾，对不对？普遍成群，是不是啊？就回来。所以旧约时代，说连家玉米都长大，对不对？在以色列祝福里面嘛，是不是今天基督徒种玉米都比别人大？好像没有啊、哦，没有啊、哦。我们弟兄种地，有的种辛苦又种一年，干旱，结果不但没回收，没收获，还亏本。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对旧约以色列确实有肉身的很大的祝福，但在新约里面真的没有这样的应许，说你信了我，我不但让你灵魂得救，也让你什么，让你家的地种的玉米都比不信主的人长得大。人家亩产1000斤，你亩产2000斤， 上帝没有这样的允许给你的，懂了吗？但上帝会祝福你的，保守你的健康。那基督徒会不会就不生病啊？也不是哦。
会。
基督徒是不是会不会就不生？有没有因为生病死掉的？
有。
也有哦。难道神不听祷告吗？
嗯，对呀。
也听祷告。
为什么
呢？因为你归于安息了。
就是在地上
一直
到了。
对呀，神的时间就到了，让你归回安息了。这个有神的美意啊，对不对？这不说我们人的情感中希望什么活得久一点，对不对？特别亲人，我们希望我们亲人活久一点，对不对？但问题上帝的时间什么时候
到了？
那耶稣要拯救我们最好活五十年再死嘛，钉十字架嘛，怎么才什么三十岁出来施工，三十三岁不到就钉十字架，对不对啊？耶稣那么伟大，多活二十年多好啊。但你不能这样说，你的愿望是这样想的，但是什么主的心意是什么？大家注意了，所以我们很多人到这，你我跟你讲，一个人啊，基督徒有什么呢？我发现你心里面有时候有两个，顺的时候呢，如果你神，你那时候对主也行，好像主是伟大的主哈，主永远是主，把它放在什么高高的在上呢？但你发现一旦你自己开始动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什么呢？你把神当作一个摆设，一个概念而已了，你就不是把神真正当作神，只把神当作可利用的偶像而已。这个时候上帝要开始修理我们了，修理我们。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记得，其实神会允许我们的失败，什么呢？是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有限的，我们需要主的恩典的。好，今天呢，我想呢，第七章我们很快把它看完，六七章呢，我们看了，就是看了吗？开始看到第一灾，就是什么水变血的灾。前面是杖变蛇，上帝是一个神迹给法老王一个看到，但是呢，这就是开始什么？开始摩西跟法老王开始什么正面交锋，是越来越厉害了。一次比一次厉害，第一次的见面好像摩西无可奈何了，以希伯来人更进入个悲惨的生活，对不对？好了，到了第二次见面呢，杖变蛇，你把我杖吞掉我也无所谓，我还是不信，还是不让你走。然后呢，摩西再跟亚伦再行第二个灾，第一个灾水变血，法老王还是什么干硬，还是不让他们走。好，这才有吧，神又接下来后面九个灾的这个故事就来了。好，所以神有神的时间。神为什么，我们讲神为什么见十个灾才最后让以色列人走呢？对，神有没有能力呢？他一次就看见你走了，对不对啊？但是神确实真实这件事，他为什么要把这过程延长呢？不叫延长，应该说就是什么，他就是这命定，就让人按照他所定的时间，该信的信，不该信的什么还不信。所以到了启示录啊，圣洁的人就圣洁，不圣洁的人就不圣洁，不义的人就不义，义的人就为义。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时间到了，他一时间一到你就跑不了。但是没到的时候呢，你的儿女学习，儿女们要学习忍耐等候，忍耐等候。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帮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亲自带领你的儿女们继续来学习。其实人生在地上真的是一场属灵征战，主要谢谢你带领摩西和他的兄哥哥亚伦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虽然第一次跟法老王的见面呢好像是失败了，好像是法老王更加的耀武扬威，而希伯来人更加的悲惨了。但是感谢主，主你仍然按照你的计划来带领。虽然希伯来人抱怨你，摩西甚至也在你面前来表达他的一个痛苦，也抱怨你，但主你却没有计较人，你也不会对人抱有期望，所以你能继续要成就你自己的旨意。你仍然让我们明白你是耶和华，你是应许我们始祖，是跟他们有生命经历的关系的上帝，你也跟他们立约，你也会守约。主啊，你也应许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所以你也允许我们，你要来为我们征战， 得胜魔鬼撒旦的权势，所以你要打败法老王的那个坚固干硬的心。一方面是使他的心干硬，让我们经历主你的同在，看到你的作为，最后你要审判法老王埃及人。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你所成就的事情不一定要成就，先谢谢你。摩西战变蛇，法老王的模式呢也能够战变蛇，但是摩西战的战就吞了那些术士的战。主啊，摩西能够使水变血，结果法老王那些术士们也能够水变血，但是这些东西我们看到，只是看神迹的话，有时候可能会混乱的，魔鬼也会行神迹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分辨。所以，但是感谢主，你继续的来操练你的儿女们，就越来越懂得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需要透过一系列的上帝你给我们建下来的这个，给埃及地建下是个灾，让一方面让我们是法老王感应走向灭亡，也使你的子民们能够越来越经历到主你自己的真实，从而更好的建立他们的信心，能够有一天离开埃及地。谢谢你，求你来怜悯，看过这个世界，其实那个时代发生的故事今天仍然在发生。那现在我们在美国，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到了昨天基本上从人的做法来看，川普的那个翻转的那个好像越来越困难，里面也经历很多波折，反反复复的一些声音出来，但现在好像呢川普到底面对他最后的任期还有不到也就一个多月几天的时间，也就他最迟最迟1月20号必须离开白宫，也就还有1个月05天左右的时间。但是我们当然更重要的是可能在18号之前就要有所能够反转，要么可能就得接受这个败选的这个结局，无论这个败选的结局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被篡夺被舞弊了还是怎么样，大家都得认，基本上就成为事实了。哪怕你忍受冤屈的苦楚，那也得要离开，基本上要准备交接了。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下面这个4-5天的时间，也就这个礼拜之内，我们要看你的作为，看看你的旨意怎么成就，让我们都能够来进行祷告。我们愿意主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我们都能接受，结果怎么样出于主，我们都能感谢你，这不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事情来看清楚一点神的旨意是如何的。谢谢你，求你怜悯美国这个国家，特别保守美国的那些基督徒们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也保守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来面对这件事情，甚至包括我们未来这孩子们面对未来的道路，面对我们以后特别是关于孩子面对基督教大学的这个未来的道路上可能要面对更多的挑战，求你来帮助来怜悯我们的每一个你的子民，怜悯是需要每一个国家。谢谢你，我们就求你来亲自的来让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来为此献上我们祷告。谢谢你继续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办法达到一切的工作。谢谢你堵住我们的破口，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结束。